秀，波波脱口秀。
在去年，一个女孩跟我说，波儿姐，查干湖一条40斤的鱼拍卖了91万8。我总结了一下，我一年到头起早贪黑爬半夜，都他妈没干过一条胖头鱼。都没干过一条胖头鱼。然后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有点激动了，我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嘛，我就把他收入了帐下，我说来跟姐挣钱。现在是咱们工作室的一名主播，来了以后发现上当了。第一天上班进办公室就问大家，让我们看他看起来有什么不同。我们就看呢，换眼影了？不是。换唇膏了？不是。睫毛膏？不是。新粉底？不是。我们和啥玩意儿，猜老多都不是。最后这姑娘终于公布了正确答案，她早上洗了个头，就是特别爱她的头发。几个月前呢，没来工作室的时候，有一次啊，走路上被一个三轮车给刮了，当时那家撞的脑瓜血刺淋淋的，昏过去了都。送到医院处理伤口缝针以后，这姑娘醒来看到自己脑瓜子，第一句话是，我花了600块钱烫的头发没有了。这姑娘呢叫珊儿，请记住她的名字，因为她以后会经常出现在我的节目里，并不是因为她是主播，是因为她段子实在太多。曾经特别胖，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一个男的跟她说，你现在胖胖的很可爱呀，肉嘟嘟的，摸起来也很舒服啊，给人一种脾气很好的感觉呀，很温柔啊，如果谈恋爱呀，是会很会照顾人的那种呢，对不对？会让人感觉很可靠，没必要去减肥呀，你现在就很招人喜欢呐。然后莎儿说，那你跟我谈恋爱呢？男的说，不要。从此以后，莎儿就一直战斗在减肥的道路上，因为减肥呀，那男朋友都干分手好几个了。第一个男朋友刚刚相处几个月，突然有一天晚上上人上秤，发现自己又胖了2斤，哇，好可怕。捂着胸口咬了咬牙，攥着拳头愁得不行。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一脚就把她男朋友踹醒了，非逼着男朋友一个人出去跑步锻炼身体，说她男朋友如果再懒得跟猪一样不锻炼，就抱不动她了。第二个男朋友呢，莎儿办了个健身卡，计划减肥。健身一个月以后啊，非常欣喜的跟男朋友说，亲爱的，你看我的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天可以扣到第二个孔了，哈哈哈哈。他男朋友看了看说，你这手劲儿啊是越练越大了。然后就分了嘛。第三个男朋友，俩人晚上一起出去散步，经过一家药店，看到门口啊放着一个电子秤，莎儿就站上去了，发现自己呢比前天重了1斤，啊，可怕！完就怀疑是不是自己鞋太沉了，就把鞋给脱下来了，发现哎，脱了鞋以后体重还是跟没脱鞋时候一模一样，当时气的呀冲店里边大喊，老板呢，老板，你是骗人呢，你是不是卖减肥药是不是，你这店里的秤根本不准。一把让男朋友给拽一边了，说，傻老爷们能不能别喊了啊，你还不嫌丢人吗？你把鞋拿在手上跟穿在脚上有区别吗？俺也分了。但是积攒了很多减肥的经验，按照珊儿的减肥理论，他有一说，他总结减肥就像谈恋爱，开始都一股蛮劲儿，不懂方法，绝食拼命，吃过苦也到达过巅峰，然后失控反弹，再而衰，三而竭，渐渐挥败下去以后，认定都是徒劳，再没有尝试的勇气。而维持长久的感情和身材一样的，大概不需要多少激烈，它首先需要知识，对原理充分的了解，然后需要耐心，天长日久的自控，缓慢的燃烧。其实我倒觉得减肥那东西没那么复杂，不就一个理由吗？瘦了就能穿白、穿粉、穿条纹、穿卡腰的衬衫、穿高腰长裤、穿机车夹克、穿紧贴身的针织衫、穿一切紧的、那垮的、那个镂空的、那个透视的那些设计。你要胖了就只能穿卫衣，就这么简单。你们都听说过女孩子出门前换衣服都要换一个小时的吧？啊，在莎儿身上那都是小 case 啊，何止是换衣服啊？ 有一次我约珊儿和强子一起出去聚会，出发之前我问强子你到哪了，强子说刚上车马上到，问珊儿你到哪了，珊儿说刚吹完头发倒卷刘海了。你们知道头发对女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据说头发对于女生来讲，刘海披肩发的他那个内心台词是老娘刚洗头。刘海那个高马尾的他那个就是内心台对白就是老娘刚洗了刘海。露额头高马尾的他内心台词是哎呀头太油了没洗。露额头丸子头的那就是哎呀好几天没洗头了。不仅对头发捯饬的认真，珊儿还特别超级爱化妆。就这么说吧，珊儿每天那个妆能厚到什么程度啊，这两天不特别冷吗，珊儿和强子一起坐公交，他坐着那个靠窗的位置，虽然窗户关上了但是还有很大风往里边灌，哎呀这个吹的这个冷啊。然后呢强在旁边说小美妞啊咱们换个位置吧，珊儿赶紧起来说谢谢强哥，这个位置也真的是怪冷的，强哥真的好贴心呀。强说拉倒吧，你脸上的粉呐吹我眼睛里了，睁不开迷眼睛啊。按照珊儿的话来说，女孩子妆前妆后不一样有什么错吗？如果化妆前和卸妆后差距不大，那么那些昂贵的化妆品不就白买了吗？哎，你们看过那个男朋友猜你化妆包里边的化妆品那个多少钱那个视频都看过吧？好久了哈，这是只有女孩才懂得痛啊。珊儿刚来工作室第三天就把化妆包丢在了饭店，找不回来了，当场坐在饭店大堂里边撕心裂肺的哭啊，哭的那家伙的这哎呀我强子都看不下去了，从钱包里边掏出100块钱，以霸道总裁的气场递给他说别哭了珊，丢什么玩意儿了，拿着钱出去买两样。我至今记得大堂里所有的女孩齐刷刷的抬头用看山炮的眼神看着强子的表情，但强子已经认为100块钱够多了你知道不。还记得珊儿跟第四个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情绪很激动，站在大街上歇斯底里的大吼，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对你那么好，你冷了我给你送衣服，你饿了我给你弄好吃的，你就算再晚回来我都要等你上床睡觉以后我才敢去洗漱我才敢休息，你为什么要跟我分手？那男的说就因为每次你都必须等我睡完你才能洗漱，你就是从来不敢素颜面对我。粉呐、啊，迷眼睛啊。那珊儿现在的老公人很好，他接受珊儿化妆还总夸呢。前两天他男朋友晚上下班回来一进屋啊，珊儿正在那儿化妆呢，咱也不知道啥工作哈、啊，你半宿半夜化妆这老娘们。哎呀他男朋友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笑着说宝贝儿啊，今天我去新单位上班了，我发现哈就我们单位那些女的跟你都没法比，还是你年轻漂亮。珊儿说真的呀，结婚3年了你终于又像结婚以前一样欣赏我了。嗯，那老公对了你新调到什么单位去了？老公说啊敬老院。这个男人呢也是我见过最会说话的了一个，这没有之一了真的。换是我家老爷们嘴给他打瓢真的。昨天晚上我们集体加夜班，他来接珊儿回家，咱们就刚好一伙人一起往出走。到马路上呢，大家都知道丽江的月亮啊是很美很美的，这大哥一抬头看见月亮是黄色的那种一大团呢、啊、很亮啊，就啊了一声啊，我说咋是大哥这是，我合着大哥是不是要感叹那个什么月色好美好啊，唱一个南南风轻来清凉，就这种什么什么吧。我还搁这想呢，我说哎呀这珊儿老公还挺浪漫的哈，结果听见他那儿感叹，哎呀今晚的月亮好黄啊，是不是上火了？然后咱们一行人就憋着不笑憋到肾疼。然后就听珊儿和她老公俩唠嗑，珊儿说老公啊问你个问题，如果有个美女脱光不出溜躺床上等你，你会被诱惑吗？我们都以为大伙儿都搁那儿呢对不对，你再咋她老公都会说不会的你放心我只爱你宝贝儿。没想到这二货说了一句妈亲还有那好事儿。 俩人就此就掰了，差点闹离婚了。她老公啊，竭尽全力的使出浑身的解数去哄珊儿啊，珊儿依旧板着脸。说实话，确实说话太过分了，啥叫妈亲还有那好事啊？最后啊，珊儿说了四个字：珠联璧合。她老公仔细一琢磨，马上心领神会，去楼下那卤菜馆啊，买了2两的啥那个猪脸肉。知道啥猪脸不？珠联璧合，珠联璧合嘛。回来以后，珊儿一边吃着猪脸，一边一字一顿的说：“珠是珍珠的珠，链是项链的链，珠链璧合。要项链儿。你们这帮老爷们儿真是一天天的，你这。”她老公经常跟我抱怨说：“你人心好难猜呀。”说他俩经常对话就是，她老公问她：“你又怎么的了？”完，她说：“哼，看来你真的不懂我。”我说：“你咋的了？你说呗就啊。”哼，我以为你懂的。老公说：“那你得说出来我才知道我懂不懂啊。”哼，不懂的人讲了也不会懂，懂的人根本不需要去讲。老公说：“你不讲我怎么知道呢？”哼，有些东西不需要讲。她老公顿时就死过去了。真的，这是心无灵犀还是女人心海底针？这就是一个千古之谜。就是你知道此题无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吗？珊儿她老公特别无奈说：“博儿姐，女人的思维真的是高深莫测，让人难以琢磨。比如说你看我们男人，要是我们看到自己喜欢的衣服啊，这衣服挺好的，那就这个了，买下了，是不是？女人不一样，哎呀，这衣服真好看，真挺适合我的，所以我们再去看看别的吧。”那精神病。不过她老公啊，有的时候也挺会说话的。听珊儿在办公室给我们讲哈，说呀，她洗完澡披散的湿漉漉的头发，跟她老公撒娇：“亲爱的，帮我吹吹头发呗。”她老公特别听话，说：“好的。”你的这个头发呀，太漂亮了，乌黑亮泽，细腻柔顺，全世界第一。媳妇儿，我吹的怎么样？还满意吗？然后俩人一边吹头发一边看宫廷剧，她老公看着看着又感叹了：“哎呀！”她老公一感叹就这样：“哎呀！”也不能像烫着了，也不咋的。哎呀，要是我也能像皇上那样每天都翻牌子睡觉该多美好啊。珊儿说：“哎呦，想翻牌子睡觉啊，好了，媳妇儿给你准备啊。”不一会儿拿出一堆牌子说：“你翻吧。”这货拿起牌子一看，睡睡地板，睡书房，睡沙发，睡走廊。珊儿还是教子有方，不是御夫有术的。她老公逛街不是不会砍价吗？珊儿就针对这一点锻炼他，说：“这样，老公，今天买衣服，砍价剩的钱都给你加到零花钱里边。”哎呀，然后我们就看着她老公生生的把400块钱的外套砍成了100，老板还送了副手套。那砍价砍的都砍出天际了，你真的两口子找代购买东西，代购承诺满1公斤包邮，不满1公斤补邮费。珊儿买那东西远远不够1公斤，问了一下邮费要100多，思来想去问人家：“那个，你说往那包裹里边放点石头行不行？不用多，放满1公斤就行。”然后就被代购拉黑了。这不是来做主播赚钱了吗？代购了一块劳力士手表，妈戴可美了，去参加同学聚会，聚会上啊，为了凸显身份，正琢磨着呀要怎么展示这个劳力士呢。这个时候有个同学突然问：“哎，几点了？”哎呀我去，这个问题一出啊，珊儿就乐坏了。这机会来了，赶紧故作从容，拿出手机拨通电话：“喂，王经理啊。”“嗯，是我，我是从你那儿买那块劳力士的客户。”“嗯，对对对，劳力士。”“嗯，对，金表，金表，是大金表。”“嗯，对对对，我想问一下现在几点了？”这半年呢，还跟着我们一起各种旅游，国内国外的。我经常说，女孩子呀，就是要多出去旅行，观世界，世界观。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哈，据说科学家们研究发现，经常出去看世界的孩子，成功的几率要往往比其他人大得多。后来我就琢磨，为什么经常旅行的孩子， 在成年以后更容易成功呢？最后经过我多年的调查，终于得出结论，因为经常旅行的孩子家里都通常比较有钱。俗话说得好，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觉得珊儿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经常说话也让我很肾疼。刚才我在办公室里啊，和他一起看宫斗剧，潘家他可能就爱看宫廷戏吧。他跟我分享让我看，我就问他，我说，哎，珊儿，你看以我这个智商哈，就以你波儿姐我这智商，我在皇宫里边我能活几集？他想都没想说，波儿姐呀，就你这身材和颜值，你确定能进得去宫吗？昨天我俩逛街，迎面走了一个戴着墨镜手拿拐杖的人，走到俩跟前说，美女啊，一天没吃饭了，给点吧。我掏出5块钱我就给他了，给完我后悔了，我是不是被骗了？他不看不着吗？那怎么知道站在眼前是男还是女呀？然后珊儿就安慰我说，知足吧波儿姐，5块钱买一句美女，你给我20我都张不开这个嘴说这个瞎话。我发誓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逛街。所以呢，珊儿经常劝我学会 P 图。我就不太愿意，我说我把我自己 P 的都不像自己了，发朋友圈我也不好意思。人家问我咋整啊，问说不像你的咋回事咋整啊。珊儿说怕啥呀，我朋友圈里边就是经常有那种没眼力见儿的，在我发精心 P 过的自拍下面意味深长的评论，这是你吗？一点都不像啊。哼，我都直接回复他，记住我是你爹，我有72变。真的，这人是有了钱以后说话都腰粗。以后俩逛商场啊，走到一个奢侈品的品牌，我跟他说好了，我说咱俩进去试穿感受一下，我试穿完了你就说不好看啊，别到时候夸好几万，完了咱要不买嘛，你导购寻咱买不起啥似的。约好以后啊，我俩昂首挺胸走进去，我穿上一件20000加的上衣以后，珊儿，哎呀，太好看了，太漂亮了，快给装起来吧。那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逛街。珊儿至今都在被我追杀中。按照他的理论呢，他觉得啥都不贵，他说呀，买贵的东西就把价格除以365天，一天才几块钱，再嫌贵呢就除以2年，然后就敢买了。珊儿的老婆婆也是很霸气呀，是不是？珊儿最近一直在减肥嘛，中午跟老婆婆吃饭，老婆婆说你多吃点儿，你这身体好不生病，多吃啊。珊儿说减肥呢，干哈呀，再吃点儿就不要我了。老婆婆说没事儿，你要是胖了我儿子不要你了，我再给你说个有钱的主，到时候聘礼咱俩55分。珊儿特别孝顺呐，跟老公结婚3年了，结婚的时候呢，老婆婆攒了半辈子的钱，那是养老钱呐，给他俩买的160平的新房。结婚以后啊，没多长时间，珊儿就让老公呢把婆婆和公公接过来一起住，真的一起住了3年呢。珊儿在家从来没有让老婆婆干过一点儿家务活，都是她老公和她老公公分摊着干的。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了。那么咱们今天的有奖互动话题来了，我们工作室在做主播培训营，并且会涌现出一批主播来。你想看到什么类型的主播呢？脱口秀，还是美食，还是美妆，还是搞笑视频，还是旅行达人，还是就是想单纯的看看美女，好看帅哥帅？在评论区里留言给我，最佳留言可以得到珊儿主播送出的小礼物哦。明天见了，拜拜。电影和一般还没记住几场脸，相聚会发现赛车赛的没时间，也只当作生活的考验。妈妈总说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但我刚好需要很重执着的修炼，别让我改变。我有些好奇，有些挑剔，没什么过年。
喜欢的明星嘴角说有点偏，但我还是会义无反顾去沾边，不去理会他人的意见。想想是一些别人不敢的冒险，好过像相片躺在橱窗任人挑选，不许别人成全。我有些好奇，有些挑剔，没什么道理，跌倒在地也不放弃，明天再继续。我的脾气，我的热情，留给我自己，敢爱敢恨的心总会不留余地，如果你也愿意。有些好奇，有些挑剔，跌倒在地也不放弃，明天再继续。我的脾气，我的任性。